欧盟决定制裁俄罗斯，或对两国豁免。美联储这个礼拜议息，六月或加息75个基点。专家说，中国人不满情绪达到30年高位。巴菲特抨击华尔街将股市变赌场。经济衰退担忧加剧，国际油价跌超过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3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欧盟能源部5月2号在布鲁塞尔开会，讨论俄罗斯对以卢布购买天然气的要求。消息人士称，亦可能讨论对俄罗斯石油制裁的方案。官员称，无论如何，石油禁运会分阶段实施，很可能从明年年初全面生效。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欧盟有意在今年年底前禁止入口俄罗斯石油，在此之前将逐步实施入口限制。欧盟的制裁方案将在星期三提交给欧盟各国大使。两名欧盟官员星期一表示，为了保持27国集团的团结，欧盟委员会可能会给斯洛伐克和匈牙利豁免，或给一个很长的过渡期。目前这一禁令正在准备中。严重依赖俄罗斯石油的欧盟国家匈牙利之前已经表示不会签署涉及能源的制裁。匈牙利政府警告，如果无法获得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匈牙利的经济将受到严重损害。俄罗斯为欧盟提供 40% 的天然气和 26% 的石油。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对俄罗斯的依赖尤其严重。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两国去年分别从俄罗斯入口了 96% 和 58% 的原油和成品油。这种依赖性意味着一些欧盟国家出于对经济衰退的担忧，很难快速停止从俄罗斯入口燃料。尽管压力很大，但欧洲在这一场争端中确实有一定的影响力。自2月24号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欧盟国家已经向俄罗斯支付了近200亿欧元的天然气费用。一些欧洲国家警告，必须削减俄罗斯的能源收入，以阻止该国为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提供资金。作为俄罗斯石油是欧盟的最大买家，德国最初因担心经济成本而拒绝禁运俄国石油。但是德国最近几日改变了立场，表示可以应对石油禁运。德国经济部礼拜日表示，德国2021年从俄罗斯入口了 35% 的原油，但最近几个礼拜这一比例已经降至 12%。 欧盟各国官员将在礼拜三的会议上讨论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的针对莫斯科的第六套制裁方案，其中包括禁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委员会将在这个月较晏时公布计划，在2027年之前结束欧洲对俄罗斯化石原料的依赖，包括通过扩大可再生能源和改造建筑以减少消耗。美联储将在5月3号到4号的会议上讨论政策走向。行业普遍认为，美联储这个礼拜宣布加息50个基点的基率几乎是 100%。 此举可能成为美联储快速收紧货币政策的前奏。学者警告说，美联储正在完全转向对抗通胀，并准备牺牲一些经济的需求。这个意味着股市投资者在4月份经历了残酷的一个月之后，5月份将会面临更多的困难，届时风险资产的波动将会加剧。自2000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准备作出加息50个基点的行动，这个意味着美联储的步伐可能会迈得越来越大。联邦基金期货交易员预测说，美联储在6月份加息75个基点的可能性已经上升到 91%， 而在一个月之前，这个预期仍然是 19%。 4月较早时，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指出，现在当局希望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恢复 2% 的通胀率。他证实5月份加息50个基点将是下一步的走向，亦不排除之后加息的力度会更大。学者指出，现在美联储的调控进度落后于通胀的发展，当局已经愿意牺牲一些 GDP 和失业率为代价来降低通胀。在上个礼拜，美国政府数据显示， 关键通胀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在三月份同比上升 5.2%， 消费者价格飙升至1981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同比增长 8.5%。美国银行全球经济学家伊桑哈里斯4月29号在一份报告中说，业界认为目前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很低，现在主要的风险是明年通胀率仍然居高不下，迫使美联储不断加息，乃至影响到经济活动。美联储的政策亦显著影响中国与国际市场，受到美联储加息与经济下行压力的影响，人民币汇率出现严重波动。在最近的8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下跌了 4%， 目前在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贬值至 6.61， 离岸人民币汇率达到 6.68。 而5月如果美联储加息，将会对人民币贬值和资金外流起到促进作用。美国银行在4月底发布报告认为，在最差的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可能是今年年底贬值到 7.2。 随着投资者涌入美元，人民币汇率可能会创下近两年的新低。根据中共官方数据，2022年3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是 5.8%， 比上个月上升 0.3%。 而中国31个最大城市的调查失业率已经超过了2020年武汉被封锁时的水平，青年失业率现在高达 16%。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中国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项目经理范女士说，现在的年轻人要找工作太难了。中国的科技巨头在去年受到政府的全面监管打击之后就大规模裁员。范女士说，每当她的团队发布一个新职位的广告，她的邮箱入面的简历就会好像落雪般连续几个礼拜。今年将有超过1000万名大学生毕业，创下了中国的纪录。但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和招聘网站编制的空缺职位表显示，没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给所有人。另外，自2月份中国新年以来，中国2亿9千万农民工中约有三分之一没有返回他们的就业城市，因为他们受到了疫情封控措施等限制。据研究公司 Capital Research 根据对中国劳工机构的采访，在中小型企业就业的人数已经缩减了大约 30%。广州一位28岁的房地产经纪人杜先生说，他由11月以来一直在这里找工。他曾经为房地产巨头恒大集团销售房产，但恒大已经陷入困境，恒大集团的国际债券已经违约。杜先生说，他不相信房地产市场会很快恢复，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他们一生的积蓄只是购买一套房，现在他们随时会因为封城而停止工作，他们不会轻易将钱拿出来。金融时报报道，香港投资管理公司 PAG 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单伟健将中国目前的危机归咎于政策决定。他说，中国经济处于过去30年中最差的情况。我仲认为中国公众的不满情绪处于过去30年的最高位。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巴菲特近日抨击华尔街变相鼓励股市的投机，他批评说，现在的美国股市已经变成了一个赌博场所。上个周末，91岁的巴菲特在年度股东会议上谴责说，华尔街赚钱都是从资本的台上执来的，投资银行和券商现在感到赌博比脚踏实地投资赚钱要多，因此美国的大企业已经成了市场投机的筹码。巴菲特举例说，他观察到经纪人从睇涨期权的赌注中赚到的钱比投资还多，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市场混乱。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市场变得疯狂，这样伯克希尔哈撒韦将会看到契机。今年第一季度，伯克希尔哈撒韦在股东上花费了410亿美元，其中的70亿投资西方石油公司，而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该公司持有大量现金，很少作出积极投资的举动。巴菲特说，他的公司致力于在动荡中寻找更多机会。 巴菲特的得力助手98岁的伯克希尔·哈撒韦董事长查理·芒格说，现在股市已经进入了一种投机狂潮，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不会有人希望国家的股票市场转变成一个大赌场。在疫情期间，美股一度飙升至创纪录的高水平，科技股获得了机构与散户的狂热投资，但今年股市出现了巨大的转折，导致很多投资人亏损，纳斯达克的亏损程度更显著，该指数比近期高位下跌超过 23%， 而且仍然处于熊市中。四月份纳斯达克指数下跌了 12%， 标普指数下跌 7%， 道琼斯指数下跌 4%。行业警告，市场上有越来越多的不利因素，让投资者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美国银行分析师在4月29号将标普的年度目标下调100点，他们表示如果经济问题增加，这样指数可能会更低迷。在这个礼拜，投资者高度关注美联储的会议政策结果、4月份的就业报告以及星巴克、Uber 和辉瑞等企业的营收财报。由于全球经济增长疲软的担忧超过了对欧盟可能禁止入口俄罗斯原油带来的供应压力，国际油价重挫，布伦特原油期货和西德州原油期货的跌幅双双超过 3%。 根据最新公布的经济与产业调查报告，欧元区四月制造业仍然维持扩张，但扩张力度创下15个月的新低，而且由于工厂在原材料采购上面临阻碍，以及价格急升和对经济前景的担忧，使需求受挫，欧元区的制造业产生增长几乎陷入停滞。上个礼拜发布的官方初步数据显示，欧元区四月通胀率达到 7.5%， 几乎是欧洲央行设定的 2% 目标的四倍。标普全球的欧元区四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是 55.5， 创下15个月新低，这个可能使欧洲央行收紧政策的压力进一步升高。此外，由于价格上升，德国三月零售销售意外下降。德国联邦统计局表示，当月实际零售销售率是负的 0.1%， 而预期值是 0.3%。 欧洲消费者信心下跌的幅度超过预期。由于对经济增长疲软的担忧，五月首个交易日除了油价重挫，欧洲股市亦遭遇重挫。这一节的财经新闻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Thank you.